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8月1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空中辅导节目。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了，已经来到了8月第1天就是这个新的月份又开始了。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我希望呢可以大家在这一段时间，如果呢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的休息，比如是你是学生，您现在放着一个悠长的暑假呢，希望你可以好好把握时间，可以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您需要工作，没有这个假期，甚至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需要长时间工作呢，嘉妍都祝福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多喝水，还有呢要保重身体，最重要还是每一天都紧紧的依靠着神。是的，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呢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如果呢你们有这个需要，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来咨询，或者我们为你祷告，欢迎你现在呢就拨打热线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我们热线开放的时段呢是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就是现在呢一直到晚上8点前大家都可以拨打。今天晚上嘉妍就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的。也有一些的报告要告诉大家，请大家也留意呢，现在正在这个奥运会的期间呢，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将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可以呢让大家从运动当中呢一起的来思想人生，思想一些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啊应当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品格。等一下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环节呢，当然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不要忘记了，因为太多的事情发生了，有时候你可能每一天都在看直播，哇，有看到我们自己国家的运动员有这么厉害啊，或者呢其他的你想要去看的运动，可是也不要忘了我们还是要把时间拨出来好好的跟上帝就是建立好的关系。那么在今天接听电话前，就让嘉妍送上第一首的歌曲，让大家一同来准备吧。
在茫茫人海中，你拣选了我，或高山或低谷，你保护着我。你是我的牧者，你更亲了我，让永恒的爱围绕着我。在你的圣殿里，我俯伏敬拜你，唯有感的心真诚的敬拜你，因为你是我的父，你在我的心里，你是我的主，一生只为荣耀你。是你的爱让生命中有了希望，有你的爱把 把生活的长路照亮，是你的爱让我的心充满力量，有你的爱，彼此的爱，让未来有了方向，是你的爱让我们走向你的光，有你的爱把世界变得不一样，是你的爱让我的心学会坚强，是你的爱，彼此的爱，拥抱在你的避风港。在你的圣殿里，我夫妇敬拜你，唯有感恩的心真诚地敬拜你，因为你是我的父，你在我的心里，你是我的主，一生只为荣耀你，是你的爱让生命中有了希望，有你的爱把生活的长路照亮，是你的爱让我的心充满力量，有你的爱，彼此的爱，让未来有了方向，是你的爱让我们走向你的光，有你的爱把世界变得不一样，是你的爱让我的心学会坚强，是你的爱，彼此的爱，拥抱在你的避风港。
送上了这一首歌叫做您的爱，作曲的就是这个赵宇航啊，这位的作词作曲的这个基督徒的音乐人啊，当中我非常的喜欢他的歌词，他说到呢，因为主的爱让我们充满了盼望希望。是的，今天呢嘉言特别也看到了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呢这个保罗也讲得到这个，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了也可以得着这一份的盼望，就是您的生命当中有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有盼望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跟他来连线。喂，你好，张姊妹。
你好，教研老师。
你好，张姊妹。你啊，今天晚上很高兴跟你连线啊。
哎，我也好开心能打进来电话，很荣幸。
是是是，感恩。今天晚上您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前段时间有打电话说我儿子，就是我家老大读初中回家读书，然后就是纠结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就是已经决定了，他现在是回我们老家读书。
嗯，
然后那个我本来是想着给他找的那个私立学校，然后他就是在那边读的话，我就计划是在这边工作，但是后来他好像找的那个学校就是因为学位比较紧，然后就没有被录取，我就打算回家，回去然后再给他找学校，就是我就想着这就是老家是孩子，这边是老公，不知道就是可能要。他回去也可能要适应一段时间，我就在想着我回去以后，是长期在老家还是在这边好一点？
就说您说你的孩子就是回家乡读书了，就跟你们不在一起的，是吧？
对，
那我想问一下啊，您跟你的孩子有多长的时间没有见面？
他是7月份，还不到一个月。
对，还不到一个月。
然后 因为他的学校没有被录取，所以我就想着我回去，这次回去去给他找学校，找学校。然后我就是我姐哦，在那个在一些他在那边就是卖菜什么的，在一个地方。
是是是。
然后他想开个分店，生意挺好，想开个分店，然后就是想让我就是跟他们合伙一起做，或者说那个什么。然后那个我在这边工资就是工作，他就觉得工资没那么高，在那边工那个就可能就赚钱多一点。然后我就在想，他们就是想开分店的话，就觉得雇外面的人没自己人放心，就一直想让我去。其实我在纠结，就是在老家陪孩子，然后那个去那边和我姐一起创业。
哦，我想问一下啊，您的孩子他今年读几年级呀？
就是今年开始读初中，老二是读四年级，他们两个是一起回去的。
哦，所以是有两个孩子啊，初中四年，对对对对。
小的啊，他现在是跟着我妈。
哦哦哦，就是大家都不在一起的读书的时间。那姊妹呀、您的现在比较担忧的就是，或者是心中有挣扎，就是你想要到底要选择去创业，就跟你刚刚说到大城市去创业，还是回这个老家陪孩子读书，照顾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挣扎在当中啊？
对，然后我老公又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在这边。我老公是在这边。然后以前我们是，就是他是那个以前他有雇了两个司机，但是经济不是很好。那个其实也就觉得那个资金各方面的有点缺乏，所以他才让孩子回老家，就是负担轻一点。然后最近有一个司机不做了，他自己在开，然后现在就是觉得他自己如果在那个开一辆车的话，我就比较放心，因为这样经济方面会更好一点。所以我就觉得暂时在老家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姐就想着是因为她就是外面的人不放心，就是很想让我过去以后就是一起创业，就挣的钱就多一点，但是就是那边就忙，就比较忙。比较忙，我在老家在这边都可以参与服饰，如果在那边的话就是不敢确定是否能够参与服饰。
可以坦白问一下姊妹吗？就是你心中您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就虽然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们询问一些的建议，可是您自己怎么想啊？
我就觉得如果经济允许的话，我还是想着以小孩为重，就想着在家能够看着他学习，他的成绩可能会好一点。因为最近就是有的时候他现在就马上初中的话步入青春期，也怕他们有叛逆，就觉得在小孩身边可能会更好一点，对他们的成长我觉得应该会帮助会这更大一点。
那这样听起来，其实我也觉得说，姊妹你心中其实也有一个方向，而且您自己其实也有一个选择在你的心里面了，只是说可能您还抓不定主意吧。可是在心底当中，是不是你也觉得孩子的学习还有他，您说特别初中那位孩子他面对青春期，你想要好好引导他，那你今天可以跟我讲出这样的话，就代表其实在你心中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哪一边比较看重，就是说你可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就代表说你也看重孩子的成长是吧？
对的。
对呀、但是我只是想问那姊妹你的挣扎是哪里来？就因为丈夫给你压力或者姐姐给你压力吗？
没有，我丈夫和我姐姐都没有给我压力，然后就是那个就觉得经济方面，我觉得如果我去那边我姐那边的话，在经济方面肯定会就是会提升不少，就是有这个挣扎，因为我老公以前他喜欢打牌，就是。前2年被骗了一些钱，就是那个，现在还有一点外债没有还完，就是也不多了。他在这边，就是他，他就是从去年到今年是雇的司机，但是他雇司机的时候就感觉，现在经济也不是特别好，就觉得每个月也不能够剩下多少钱，然后就从今年开始，他从这个月开始，然后7月份开始，他是在自己跑车了，自己在开了，然后那经济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没有时间去打牌了，然后像喝酒啊，就是去外面去应酬啊，也少了很多。我就比较放心了，我觉得，就是，其实有时候也在想。就是挣钱的话，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是教育小孩就怕他错过了这个时间，如果再弥补的话，可能就有点难了。
是啊，
有时
姊
候。
妹，您的确讲得非常的，我很认同。我为什么会问你？因为其实我觉得，在你心底，你已经有一个，就是你自己心中的一个，有一个选择了。这个很明显，因为呢，如果您，因为你的挣扎就代表，其实你里面就是，当然您说，这个经济也是很吸引的，可是呢，当你把两个东西放在天平里面去比较的时候，那你第一个，你就已经告诉我说，其实孩子的成长你也非常的看重。那我也可以坦白的告诉姊妹，的确是的。如果您家中的经济不是说一定要你去，特别去负责什么，我觉得您就好好的去做妈妈的角色，就是陪伴孩子成长，因为这个就是天父给我们做母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分。当然，因为每一个家庭的需要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经济上的需要呢，还是姊妹你要跟你的丈夫好好的去沟通，了解怎么样可以帮助家庭里面。你说，因为丈夫以前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所以才会负债，那么就代表说，其实丈夫可以把这一个环境改变过来的。因为你也跟我说，他现在也改变不少了，因为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也不好，而且呢，也真的他开销太大了，所以他才会辞掉那个司机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代表你的丈夫他也是有这个责任心，所以我觉得您可以跟你的丈夫，大家呢反而是好好的沟通，你们家的经济。如果他真的要好好的管理一个家，他就把那个，一定要不要再赌了，不要再赌博了啊！这个是绝对不能带来好处的啊！赌博，第一啊，这个他要认同啊。第二就是说，他就要好好规划一下你们家的开销。那现在孩子跟你也不住在一起，我可以很，这直接说，这个真的很需要陪伴的，因为呢，他们现在就是父母啊，你刚刚也跟我谈到了啊，就是青春期嘛，青春期就是你可以陪伴他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了，反而呢，现在如果你好好的陪在他身边，给他一些好的引导，你还可以跟他的关系建立好呢，您跟孩子的亲子的关系呢，还可以维持很久，这个是钱都买不到的。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为什么都很，鼓励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工作，就是赚钱啊等等放在你的家庭的首位，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价值观呢是错误的，因为圣经当中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 比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已经非常熟悉的经文，就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当中所说的这个东西呢，当然就是包括我们每一天的日用饮食，就需要。其实主耶稣希望我们学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放在首位呢？当然就是跟他的关系。那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你就一定会懂得什么是你的优先次序。比如跟你的孩子的关系，跟你丈夫的关系啊，这些都比赚钱更重要的。所以姊妹呢，你刚刚跟我说到您的选择其实已经很明显了，而且我也非常欣赏你其实把孩子放得更重要，明白吗？
然后也有一些姐妹说，她说那个你和你丈夫长期分开，她说也不特别好。就是现在是孩子在老家，我老公在这边，其实我的心里面还是更倾向于小孩，
对，
就是觉得他成长更重要。
我觉得说啊，这个其实是你们家庭规划，您跟你的丈夫必须要去好好商量的。您的姊妹没有说错，一个完整的家庭最好一定就是一起生活的。只是因为你们现在是活在这个可能是现实的环境当中，你们必须要做出一些选择，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里面生活。其实本身一个就是基督化的家庭或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当然最好还是一起生活，特别是您跟你的丈夫要一起生活，因为这个呢你们才可以彼此的满足，无论是在各方面身心灵。因为如果你们长期分开，的确也真的是有很多的危险啊，比如是大家的夫妻关系不能好好的去建立，或者当你彼此之间如果有一些沟通不良，甚至有时候真的感到孤单，就很多的危险在这，这个可能姊妹你也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很建议就是夫妻要一起生活是最好的。那可是孩子的成长也是很需要父母在身边，所以呢我真的希望呢姊妹您可以把这件事情好好的交托祷告，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就跟丈夫多沟通，如果真的丈夫不愿意跟你回老家去工作啊，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是需要分开两地，你们也需要去找到一些可以彼此见面的机会啊，不要等太久才聚在一起，或者说可不可能每一天都有一个视讯呢？彼此有多一点沟通，不是说因为工作忙碌大家就很少见面或是交通，你们是需要自己来谈这部分家庭规划。
他好像昨天晚上说了一句，然后就他说他以后可能要每两个月就回老家一次。
那很好，其实我觉得这个就你们俩好好的去商量的，最重要还是夫妻俩彼此有共识，大家就是有彼此的信任很爱在当中这个很重要的。对，
那好的，佳妍老师，我就和他就是规划一下商量一下。其实去那个我姐那边，她也比较赞同的，她就是有一个担心，就是怕我太辛苦，然后做不了，就是就是不能够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就是她对小孩也算，他现在就是改了好多。
对对，
以前都是整夜整夜的在外面打牌，一打到一夜，然后白天就在家睡觉。我记得一个多月都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就是说不能够离婚，我就忍了他十几年。但是很感恩他这两年就因为那个 可能也觉得欠的债务比较多，再加上我那个时候是有一次，我是真的是，跟他我说我真的连续一个多月没回，就是凌晨两三点回家，我说我们两个离婚吧，我说我忍不下去了，我说我会崩溃的，然后就从那以后他就害怕了，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信的，然后从那以后他就害怕了，也改了不少，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外面喝酒，以前都是两点三点才回家，但是现在他就是有时候10点左右9点左右就回来了，就改变了不少，然后最近这一年就感觉他对家庭慢慢的也有了责任，
是
就是很广，因为教会弟兄姐妹也有在帮他，有时候也会经常约他一起吃饭呀，跟他聊天。什么的，他就很喜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就改变了不少，然后对未来也有了规划。
太感恩了，听到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姊妹啊，不要放弃，继续的去祷告。还有我真的是觉得很欣赏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愿意去接触您的丈夫，就代表说大家都很希望他信主。所以你们在这部分你也要好好去祷告，我相信呢，一定有这一天，神的时间到了，你的丈夫也会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只是姊妹在这当中你也好好做好这个见证，让他也知道这个主是真实的。那我也鼓励姊妹啊，多多为自己的家庭来祷告，好吗？
好的，佳燕老师，他就有跟我去过几次教会，就是没有经常。
也没有关系，只要慢慢来。有时候就说，其实要家人信主啊，这个是漫长的，一个祷告来的啊，这个不用急。但是我相信你的丈夫他的心愿意打开的时候呢，神就会工作了。
对，
好啊，
谢谢佳燕老师
啊，不客气。
有方向。
对，我是觉得姊妹自己心中真已经有一个方向了，因为圣灵会跟你说话的啊。我们就继续的纪念啊，希望你好好的来做好妈妈的这个部分，还有妻子的这个位分。谢谢姊妹的电话。
天天运动，身体好，
男女老少做得到。
空中辅导响应2024年奥运会，为你带来广播小剧场《排球小将》。
7月29号星期一开始，一年八集，从运动看人生，从运动学人生，
一起成为生命的得胜者。
是的，成为生命的得胜者呢，我们除了是靠着神的恩典之外呀，其实呢，你看到运动员他怎么样可以得胜，其实就是他会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和意志，当他觉得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呢，他还是咬紧牙关的，就是要好好的坚持下去。这个呢，就是在逆境当中呢，这个意志力的培养啊，这个操练，然后呢，这个爆发力才会慢慢出来的。所以呢，我是鼓励呢，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您正在一些困难当中，您觉得很想要放弃，千万千万要好像运动员一样的精神，要好好的去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不要放弃。好，现在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姊妹，喂，你好，戴姊妹。
喂，你好，黄建言老师。
你好，戴姊妹。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我发的那些短信的内容嘛，然后我想听一下你们的建议。
好的，你说说看。
就是说我现在我孩子的爸爸他不愿意跟我领结婚证。
哦，是的。因为姊妹，你在我这个短信电邮里面跟我们说过哈，您是二婚是不是？
对对，
你是二婚？
对对对，是的。
那孩子是你的，不是你的丈夫那边的，孩子是你
自己？我们共同的。
您跟他有孩子，可是一直没领证。
对对对。 因为之前很多的原因，然后就是没领嘛，也有八年了吧，小孩都已经八岁了。
嗯，对对对。哦，然后现在丈夫还是坚持不领吗？
嗯，对，因为之前都是我父母他们开始是不愿意的，然后有点不同意嘛，然后就没给，后来就慢慢的，我们需要户口，小孩上学的时候，然后我父母也没给，当时我孩子爸爸就很生气嘛，说我们做亲子鉴定，他说小孩只要做了亲子鉴定，上完户口之后，他说以后如果就是说我父母那边给的户口的话，他说都不会要了，意思说从今后就不再跟我父母那边有任何联系。我也不知道，他可能也有一部分是他很还是气我父母那边吧。然后到现在我父母已经原谅，也说把那个结户口给我们，让我们现在办证嘛，哈，他毕竟小孩都这么大这么多年了，他说你们把结婚证领了嘛，然后他现在就是说他不要，他说要那证干嘛，他说。
哦，是是是。那现在姊妹你遇上的困难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有领证，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就是服事上就是要你停下来了。
对对对，
嗯，
因为之前也不懂嘛，然后也没说出来，他们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没有领证，然后我们就存在的很多什么亲子关系啊，什么关系都是那种很不好嘛，哈，
嗯，
然后我们教会他们就是经验一直都在帮助我呀，然后还给我请的那个辅导老师嘛，
嗯，
然后就是一个星期辅导一次嘛，就是跟这个婚姻呀、孩子呀别人，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太多生意了，有的时候是哎呀这样的还跟他过有什么意思，现在都不给你再过几年，就说两年时间他就给你领了嘛，反正就是很多嘛，有的呢我们教费的那个就是我们教费的就是管理教费的那个，他就是说这两年你应该就是说该做自己做好的本分哈，做妻子本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他的就说看这两年就是看他能不能愿意跟我领证嘛。
我想问一下姊妹啊，您说你看辅导老师，这辅导老师是你自己找的？
嗯，教会帮我找的。
教会帮你找，那他是基督徒吗？
是的。
他是基
督
徒，可是他给你的建议是向哪一个方向去？
嗯，反正我的建议就是说，然后我就给我现在的婚姻状况呀，现在每天状态什么都跟他说的哈，我们的关系啊什么跟他说，他就觉得哈这个男人他说一直都不愿意跟您这，你还要这么委屈的跟他吗，他就这样说、然后他说你就是离了他你自己不能生活吗，然后我也搞得也晕了、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有点就是我听起来我有点不理解，因为呢如果是基督徒的辅导员呢、一般来说我们应该是在一个基础上说希望你可以跟你的丈夫可以就是我们以一个修补婚姻关系做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前提，除非您跟你丈夫中间有发生一些不能弥补的这一些伤害，比如是他有家暴啊，有一些妇女如果她遇上了一些家庭暴力，或者说大家婚姻当中有这个婚外情，有一些事情是有机会让对方受伤的啊，这些我们才说会建议要分开比较好。那个分开也不是神所喜悦，只是无可奈何之下有这样的选择。可是现在我没有看到您婚姻里面有这些问题，
对、
啊，
这些是没有的。他就是说，反正这么多年也是这样。他就是说，要是跟他过就跟他过，他意思说就是不愿意领证嘛。我就觉得哈，不领证就说也不合乎神的心意，对吧？以前不懂嘛哈，也就没。现在我就是特别想哈，我们把这个证领了。
所以姊妹，其实您心中是，愿意继续婚姻这一段婚姻，你是愿意的，对不对？
有时候吧，也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有时候可能也有一点动摇吧。
可是你们已经是二婚，就是说你已经是第二段婚姻了。
对对对，
那
是的，是的，
对呀、啊。其实 你不会觉得说这一个已经是一个第二个次的选择，你不是应该更加的珍惜吗？
是的，我也一直是这样想的。我说都有过一段那个失败的婚姻哈，然后这一段我也特别珍惜，我觉得也不想让小孩再受到伤害嘛哈。
对呀、
我一直这么多年也都是这样的，然后就是那种哎呀，为了家庭呀、怎么牺牲、怎么去付出，都是没有任何。我就是觉得现在哈，我就让你给我领一个证，你就不愿意哈。我就心里哈，然后他也是说他，然后那个辅导也是说，他说他不给领证就是代表他不在乎你，然后他就是不想跟你过。他要是真的在乎你的话，
这个姊妹啊，那你要问一下你自己，其实我这样听起来，这样的你们的婚姻不是不能挽救的，只是现在就卡在这个领不领证上面。所以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些很固执的一些的理念，就是说我因为是你有问过你的先生为什么坚持不领证。
有，因为之前跟父母这边闹的也是几年没来往嘛，然后现在就跟我父母已经恢复关系了、然后我就说我父母也愿意给我结婚，给我户口，说让我们领证、然后我就回来跟他说了嘛，找他谈了一次，我就说我父母那边说想让我们把结婚证领了，他就直接跟我说一句什么领证，他说要证干嘛，他就这样说。我说那不是这样说的吧，我说要证肯定对你也安全，对我也安全，是吧、我们就是合法的夫妻嘛，他说，我就说、我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这样的话，只说没有证对孩子也不好嘛哈，我这样说。我他说要了没用，我说要了没用的话，你看这么多人在，你问问这么多人谁没有证呢？我说以前嘛，所以很多的原因哈，没办法。然后现在条件已经允许了，有人问为什么不领嘛哈，我就一直这样说。然后他就说你要你，他说你要跟我过你就你要不跟我过，意思说我就随便我想走就走，他就说反正就是不愿意领证。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还是生我父母的气嘛？然后我就说以前我父母可能是就觉得我嫁得太远了嘛，因为我太远了，然后他就说。两边的距离有点太远了，然后我就说肯定是我父母开始有点接受不了哈，然后这么时间长了他们也想通了，孩子也这么大了，我说老人嘛，他以前我们，我说现在我父母他们也知道了哈，这么多年看我们没去，我父母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做的可能有一点不对哈，我说现在他们谁不有犯错的时候呢哈，我就这样说，我说这也没什么那个，我说现在他既然给我们就领了呗，他就是不愿意说你那真的之后有什么事情都说不清呢，什么都不一样的，他这样说，我当时就有点气，我说为什么不一样了嘛哈？难道你还有什么想法？你那证就不一样了，是吧？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那个证？反正他就是觉得要不要那个证没关系那种。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肯定不行嘛，何况他是不信主的，然后我是信主，我说不领证的话，我们这样也是不合乎神的心意啊。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姊妹啊。我听起来就是其实一直只是纠结在一个很固执的一个其实这个是完全没有理由，就是说如果他是生你的父母的气啊或者这些那就所有的就是一个很主要就还是没有改变到你的丈夫的一些很固执的信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建议姊妹呢，你以一个比较逻辑那方面去想一想，你就去搜寻一些资料给你的丈夫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在一个法律规定的婚姻里面，我们两夫妻其实结合不单单是基督徒，其实不是基督徒我们都需要有这个婚姻的一个约束，为什么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也要领证，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部分是在一个法律当中的一个规范来的啊。其实他必须要看到，因为呢有一些现实的问题啊，比如是真的有机会你们有一方如果是有一些生病了，可能你要做一些紧急的手术之类的，你们要去医院或者说有一些保险金等等的东西啊，我不知道。其实这个就是要证明你们两是夫妻，那个人才可以去有一个法律的能力去照顾这个人。就是说，如果您的丈夫不小心，就是打个例子，他有意外， 到医院去了，那您是他最亲近的人，那你要去医院去动手术什么的，你要签个字。可是因为你不是他的太太呢，你不能签这个字，或者是要帮他处理一些很紧急的状况，因为在法律上你没有这个给你这样的一个权利。那就是因为你没有领证，所以呢就耽误了这个人的这个在可以得到医治的时间。其实这个是有根据的嘛。那所以呢，我觉得姊妹啊，不单单是从一个信仰的部分来看有没有领证这部分，有时候教会可能只看到这个部分，然后就以为领了证以后你们才是夫妻，然后你就有这个资格可以去服侍了啊。其实可能这个是有他的一些有一些的理由。可是呢，这个我觉得其实除了教那个信仰的部分以外啊，现实生活当中为什么还是需要有这个证明呢？就是好像我刚刚说的那些，你说不定的万一你们彼此之间有一些的意外，大家都需要去承担彼此的这个很多很你不能控制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法律上给你的这个权利，你是他的太太，法定的太太，他是你法定的丈夫，那么你们才可以有一个保障，好像你刚刚说的。那我觉得如果姊妹她这部分不太清楚的话，那你就找个律师把那些东西都列出来吧，你让她可以看清楚为什么要领证。其实不是你一厢情愿呢，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这么简单，而是真的有这个需要吗？
好的好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呀、
啊，
所以你就如果他是还是什么都不明白，然后就说一些气话，说不要领证什么的，你就用一个理性的来说服他，因为这个是真实需要面对的，对不对？你们年纪也不少了，如果万一对方大家有什么事，你们没有法定的这个权利去保护对方，这个，哎呀，以后怎么办？对不对？
对对
对呀、啊，这个是现实的问题来的。
这样说啊、嗯，我就明白了。因为我们教会的说的就是说，你不领证，然后就说我们就是不领证，现在就好像说是在犯罪哈。他说，然后教会吧，所有的圣餐也停了呀，什么都不能那个，然后就说给我两年的期限呀什么的。
是，我明白。
我在想，
我明白。
嗯，这两年。他要不给我领证呢，还不给我领证，我又怎么办呢？好，这样说。
那我告诉你吧，这个两年其实只是一个规范嘛，就是说。其实我也觉得姊妹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把它好像那两年就是一个死期，不是的，你反而就是要好好的祷告，你为你的丈夫可以去跟你办好这件事情来祷告。因为其实教会它所执行的可能它只是一个外在必须要做的一个动作，可是我觉得他怎么样可以真正跟你同行，我反而是觉得你必须要找到传道或是牧者来分享你自己真正的状况是什么，你的家庭当中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千万不要被这些东西规范了你们，以至于好像惩罚你而不是真的关心你，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如果现在一个真正的传道跟牧者他真的爱你关心你，他应该要帮助你去说服你的丈夫跟你领证，要去让他知道为什么要领证，而不是把责任推给你，然后就说你这两年来你一定要给我领个证，然后如果领不了我就把你踢出去了，这个不是，这个一定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教会的话，我真的觉得，哎呀，耶稣也很伤心。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自己的姊妹，对不对？
嗯，对，我们教会他停了之后，他们也是啊，我会等一下会软弱了呀，或者是
对呀、
自卑了呀，他也让我那些教会很多弟兄的一些姊妹都关心我呀，帮助我呀，有什么困难呀，有什么。像有反正就是有什么心思啊什么的，他们也都会关心我。
嗯，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啊，姊妹啊，我觉得还是跟你同行的姊妹还是有的， 这些弟兄姊妹都帮助你的话，那跟他们一起祷告吧。
对对对。
然后呢，我觉得说那个辅导，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这个建议，可是我希望姊妹你现在好好的来整理一下你自己，你心中真正的心中也知道你要珍惜这一段婚姻，因为你是二婚了，你不能再有另外一个就是机会来让自己又来浪费你的青春，这个不值得。你要好好去管理好自己跟你丈夫的这一段婚姻，然后让你的孩子看到一个好的榜样，这样他们才会学到在他自己的婚姻以后步入婚姻里面，他才会有一个榜样，看到哇，原来在主里面是真的可以改变的，对不对？
嗯，好的好的。
对呀，所以我是鼓励姊妹啊，不要放弃啊，除非有一些真的不能扭转的这个部分，可是我现在听起来你真的是可以的，你跟你的丈夫好好沟通。
嗯，好像是没有那什么，除了就是这个临阵他不愿意给我临阵，然后别的也没有什么，就是那种
对呀、
很大的错误什么的。
所以我就说他也不是不爱你，只是我觉得你要明清为什么他一直这么坚持。那如果说他有一些东西卡住了，那你们就找一些资料给他看嘛，了解一下为什么领这个证，对吗？
好的。
对，好啊，谢谢姊妹，你今天跟我们坦白说出您的需要，那我希望您今天回去好好祷告，想一想我跟你说的这些部分啊，那我相信主也会引导你帮助你的。
好的。
好，
那也请黄佳阳老师为我们祷告。
一定一定。好，谢谢戴姊妹的电话。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的，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空中辅导继续在这呢，有黄佳妍，我们来听听杜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杜姊妹。
喂，你好，黄老师。
你好，杜姊妹啊，很感恩听到您的声音。是啊，您今天是有一个见证跟我们分享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感谢黄老师，还有那个周师母，还有你们的团队，谢谢你们的带导。我的女儿做斜视手术也平安顺利的度过这个手术的这个现在都两个多星期了，去检查也恢复的挺好的，感恩吧，非常的感恩。通过这件事也让我们让我跟她的关系也好多了。
对，
前都在屋里都不出门，老是关到屋里，都叫都叫不出来，吃饭都不出来，都懒得出来。就是在家其他的时候，就是平时上学，就是在暑假的时候也是，就是在屋里的，整天都看手机，都不出门。他刚才还给我说。他那从六年级的时候，他就会在那手机上挣钱，不知道他咋挣的，我也不知道咋挣的钱。他说他那个手机，他两个手机，一个是他爸爸买的，一个是他自己买的。那他自己买那个坏了，两千坏了，他说是他自己买的。他说那个手机不好，质量不好。
他
说，我说你哪来的钱买的？他说他自己挣的。你看他这个，在初中的时候我也给你们打过电话，他就是在那个卖小画画，就是那就他这个年龄好玩的那一种，他会卖。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太多了，就导致那个眼斜视了。就不出门，现在他也出来了，通过这个手术，做了之后，就是叫他爱护眼睛嘛，要到户外，他自己骑着电车去出去转，上街。你今天去上那个书店去看书，有时候上街上去买东西，你叫他去买东西他也去，叫他出来，比之前强点了，以前都是不出门吧，就是老是叫都叫不出来，
所以今天
过年就该上高山了。我说你不能再花，再说医生也说了，就是做了手术之后也不能花大量的时间在那个手机上，
对呀，
电子产品上。如果你还不改变你那个用眼的习惯，你还会导致你斜视，导致你那个眼有毛病嘛。
对对，
现在看东西也不重影了。
感谢主啊。是啊，
所
以以前姊妹你跟我们聊过几次了，关于这个女儿的斜视问题。那个时候你还特别跟她跑了几个医生，然后也问了很多的建议。以前也有说可能要做这个针灸啊，有一些就说要做手术，有一些就说不用做哈。那现在最后你就做了啊，有这个祷告以后平安，然后就做了手术。那你看到神在当中的保守了，现在两个礼拜多了，康复也挺好的。那听到你的女儿也有这个改变了，她自己也愿意到外面去看书走走，哇，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啊，姊妹。
是的，就是很感恩吧。
对呀。
就是很感恩，一路有神在中间也做工啊。我觉得就是像你们做也做个卷，就是我看到约伯记上有一节圣经上说的，就是人借着梦。我就是他爸爸不是担心他做手术嘛，害怕那个眼做手术，就是我后来给我的女儿去检查过之后，神让我做了个梦，就是梦见我的女，就是那个给我们建议让做手术那个医生，他在看圣经，我梦见过，但是我也不能够确定哈，我就后来又通过三个专家。都说有两个专家说让做手术，就来后来我就下定决心要给他做手术了。我又想到神给我那个梦里头的，我也有点信心了，就是就说那个专家在看圣经，我就看过之后，就是后来做了个梦。我就是。一直他爸爸一直都抵触不让做嘛，就是眼做手术老怕的，就是后来神也给我这个梦让我也能够下定决心，让他做手术了。
所以
就是这件事情也经历了神的同在吧，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你们的带导。就是我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我们这里的，就是感觉到就是重组的家庭和离异的家庭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就是没有多长时间，一个也是高二的女生17岁了，跳楼了。就是就我们这里的离我们都不远，有一个是我的邻居，就是去自杀有几年了，我心里都感慨，就是他也是离异的家庭，母亲带着他的妹妹又改嫁了， 他自己在奶奶的带领下长大的，
嗯，
长到18岁就自杀了，就是不知道因为是早恋的事儿，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
儿，嗯，
就是我感到这个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多么的重要，
嗯，
就是对听众朋友，嗯，对听众朋友们的，就是在这个家庭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
嗯，
等于一个家庭如果破碎了，就是把孩子都毁了，
嗯，对呀，
嗯，听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也是高二的女生，就是她后爸爸吵她了吧，好像是，
嗯，
就她就跳楼自杀了，
对，
就听人家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姊妹说的。
嗯，所以姊妹呀、啊，我们跟你有联系，一直有跟进，有为你祷告，一直看到神的保守。那这个大大的经历啊，不单单是你自己经历神呐、啊，你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女儿她也有经历。那所以呢，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啊，你可以跟你的女儿就大家一同的坐下来当你跟他单独吃饭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女儿在这个手术啊经历整个过程里面，她学到了什么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的女儿知道原来在这个经历当中我是有得着的，不是只有说被医治了眼睛，其实它里面都会发生改变的。因为呢每一个年轻人其实他里面自己都有思考嘛，他有思想，你可以引导他问一下这一个事情发生对你来说有什么一些的启发，比如他可能会回答原来眼睛那么重要的，那我以后就要好好去爱惜自己的健康了等等，你可以听听他会怎么样回应，可以听听他心里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对，嗯，
引导他去，经历神，
对呀、
啊，
你也可以引导他说，整个过程有神的保守，让他自己也存着一个感谢的心哦，嗯，
就是做手术之前，他那两天就是特别的紧张，
对呀、
啊，就是买了个那个解压的那一个泥儿，那一种，整天在那捏。看起来就是手心冒汗
啊，
有点紧张、
那你也可以给他一个就鼓励说，哎，知道你很大的压力，下一次你就祷告，其实祷告就一个减压的很好方法，你就引导你的女儿去试试看嘛，
一直鼓励他，
对，
一直鼓励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为你祷告，给他发经文，对，
嗯，很好啊，
嗯，
感谢你啊，杜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可以跟你这样的联系，然后讲到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您的这个见证我们会就会把它跟其他的听众们分享的啊。感谢杜姊妹今天的电话，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呢谈到这了，我们希望大家继续的留意收听，刚刚我们在广告里面也预告了，我们也会有这个排球小将的这个广播剧快要开始了，大家要留意收听了。好，今天节目时间到，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